自从习近平在二十大强势连任之后，王岐山就完全低调，几乎看不到他的公开露面。但是就在今年的9月3号北京的阅兵场上，他突然现身在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坐在前排的他谈笑风生，神态自若，甚至还除了件外套。那件白衬衫在一排标配的深色西装当中就显得格外显眼了。有人就说是因为天热，但是更多的人就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他回归后的放松，一种不经意的流露。要知道去年十一国庆招待会上，他那副铁青的面孔可以说是鲜明对比。
是啊，究竟是什么形势可以令如履薄冰的王岐山重现笑容呢？就要从过去两年多的诡异信号讲起了。第一个信号是来自海外。2024年的4月，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在面书上就转发了两篇敏感的文章。一篇就直批习近平执政12年好像黑社会大佬一样。另外一篇就配图是习近平在武汉孤身戴着个口罩的照片，暗示国际孤立。因为呢，何晶和王岐山渊源深厚，这个呢就亦都被外界解读为为王岐山隔空喊话。
而第二个信号呢就出现在北京。今年五月，北京市纪委书记带着茶和燕窝还有粽，亲自前往监狱去探望红二代任志强。要知道任志强是因为公开闹习近平脱光了衣服亦要做皇帝的小丑而被判18年的。这么高规格的探视极有可能是测试习近平的权威有没有松动，甚至暗示未来可能会翻案。
第三个信号就是人事变动。今年年初马兴瑞突然被调离新疆。金融时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马兴瑞和彭丽媛家族有渊源，还曾经在习近平上台前的家门上客。他既未到退休年龄，亦都未满任期，但是突然被调离职，显然就好不寻常。接替他的呢就是王岐山掌管中纪委时期的老部下不干子陈小光。同时呢，亚投行行长换成为王系旧部周嘉怡。他和习近平的财经大管家何立峰长期呢就不夹的。新疆是战略要地，亚投行是国际金融重镇。这两个位置交到王岐山的人手里面，绝对就不是一个巧合来的。
没错了，如果将这些信号串联在一起，就能够看出其实王岐山并不是被彻底边缘化，而是在元老的势力和其他派系的庇护下，以低调隐忍的方式逐步回归。
是啊，他根本就不需要大声表明。一个国际友人的转发，一场敏感的探视，一个关键的人事安排，就足以撬动了整个局势。再看看他在9月3号天安门城楼上的微笑，就已经知道不是单纯的退休安享，更似是一种无声的宣告，王岐山回来了。
如果要看懂王岐山，我们就要先翻翻转头看他的出身了。在中共的政治语境里面，他几乎是带着原罪的，因为他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在1948年出生在山西的天镇，他的父亲王德正是清华土木系的高材生，抗战的时候就弃民从军，还做过国民党上尉军官。但是到了1949年中共夺权，咁呢段经历立即就变成咗佢全家嘅噩梦啦。
50年代真反三反五反，佢屋企被反复抄家，只能够夹住尾巴做人。到咗文革啦，老豆又被造反派呢就拎咗出嚟批斗，罚佢扫街。少年时期嘅王岐山童年呢就喺恐惧同埋屈辱中度过，政治残酷嘅烙印呢好深嘅。
后嚟到咗1969年， 21岁嘅佢咧就被下放到陕西延安康平村插队。嗰个时候佢已经展现出好强嘅号召力同埋铁腕手段。嗰啲村民回忆话，就算系其他嘅生产队嘅嗰啲北京知青唔服管，嗰啲村干部都会揾王岐山去摆平嘅。
喺60几公里外嘅梁家河啊，仲有一个未满16岁嘅少年咧，喺同样艰苦环境里边挣扎，嗰个就系习近平啦。唔同嘅系，一个系黑五类嘅子弟，一个系老豆被打倒嘅红色嘅后代，但系命运咧都系好凄惨嘅。官方咧就后来一直渲染嗰两个人嘅嗰段冚埋同一张被嘅故事。讲到习近平办事路过康平村，夜间呢就借宿王岐山个窑洞，两个人呢就逼埋一齐过夜。呢、这个呢就被塑造成为牢不可破嘅革命友谊啊！
系啊，喺苦难当中建立嘅友谊呢，确实系成为咗日后政治联盟嘅伏笔。但系要令王岐山真正跨越出生嘅鸿沟呢，就系、是、一桩婚姻啦。
冇错啊，透过中学同学姚明伟啊，佢哋识咗姚明山啊。姚明山嘅老豆咧就系中共元老、前副总理姚依林，两人咧因为相似嘅境遇咧就走埋一齐，呢段婚姻咧先至彻底改变咗王岐山嘅命运关键啦。
而真正出现转折嘅咧，就系响1971年，嗰一年陕西历史博物馆要重新开馆，要招收讲解员，而康平村咧就分到两个名额。而王岐山呢就凭住出色的口才自然就入选了，只不过他的女友姚明山因为父亲姚依林的问题就不能够返回城市。他本来呢还想陪在女朋友身边，但是在公社的催促之下呢就只能够先到西安了。其实从这段经历呢就可以看出王岐山是有情有义的人，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早返回城市的人是会抛弃那些还留在农村的恋人的。因为王岐山并不知道姚明山是因为父亲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够回去城市呢，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真的是难得可贵，可能这个也是后来姚依林力挺女婿的原因了。
是啊，1973年姚依林复出之后做了这个外贸部副部长，几乎同时王岐山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被推荐入去西北大学历史系，从此命运开始改写了。到了1982年，姚依林进入中央书记处，王岐山亦都被直接调入了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可以说是这段婚姻是他们的黄金护照，外界亦都因此将他们归为太子党。
是啊，王岐山后来还得到了一位改革派大佬的欣赏。
好啦，观众朋友，千祈就唔好行开。广告之后为你揭晓，同时提醒朋友咧，记得点赞订阅我哋嘅 channel。你嘅鼓励系我哋做节目嘅动力。人到中年，你系咪亦都觉得一食完饭就瞌眼瞓，经常提唔起精神？其实啊，这个系身体喺度提醒紧你，代谢慢咗落嚟啦。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到你，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造，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都比免疫系统加一些营养的后盾，令自己每日都轻松自愈，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买到的了。
你知道吗？王岐山在80年代，他还是京中四君子之一。他和翁永熙、王光南、朱家明并称，当时都是30几岁的年轻改革派。
是啊，我都听过啊，他们还同中央写过信啊，倾经济政策啦。结果赵紫阳好欣赏啊，还专门约咗去面谈啊。那个是北京第一次由自发的青年知识分子直接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来的，这一点就已经是非同凡响了。
当然啦， 能够得到总理的亲自会谈，本身就讲明王岐山的能力是不可以睇小的。后来他六年都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机构做幕僚，从研究员、主任直到研究所所长，步步高升。到了1988年就做了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接着呢还做了建设银行的副行长。
不过1989年的六四，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了。四君子里面除了王岐山留低，其他人都离开了政界，有些甚至流亡海外了。
没错，王岐山能够在六四后继续高升，讲明了紧跟共产党的暴政，才能够保住仕途。
但话说回来，能够得到赵紫阳的面谈，这个就证明王岐山并非只靠岳父姚依林，他本身确实是有过人之处。
咁当然啦，王岐山确实系有料咁。喺进入咗体制之后咧，佢靠住果断同埋强硬赢得咗名声，两次为中共化解咗巨大嘅危机，为佢赢得咗一个响当当嘅称号，就系救火队长啦。第一次救火系喺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港国投同埋粤海陷入咗千亿债务危机。王岐山当时系广东常务副省长。他抛出了一句名言，就是谁家孩子谁抱走，令港国投破产，粤海重组。这个做法震惊了国际金融界，因为外界一直以为中共国企的债务呢就是政府兜底，但是他的做法就打破了这个幻想了。虽然令到上百家境外的债权人损失惨重，但是呢就成功保住了中共的核心资产和权贵的利益。
第二次救火是2003年北京沙士危机，当时就因为隐瞒疫情全城恐慌，市长孟鹤龙被免职，王岐山空降北京任代市长，他上任的第一句话就是军中无戏言，随后下令全面公开疫情，采取严格隔离措施，有人至今都记得他那句话，口罩呢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口罩呢就万万不能。
他每一日呢就在电视上高效地通报疫情，硬是将个局面稳住了。有一次在采访的时候，他还开玩笑地说想在办公室架个直播电视，给老百姓看到就会放心了。从此呢他亦赢得了民众的信任，虽然只是保获，未改变中共资讯封锁的体制性缺口，但是呢就令到他声望大涨，亦积累了政治资本。
所以2012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面对光增派系的盘根错节，习近平急需一把锋利的刀为他开脑，于是呢任命昔日同窗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掀起了历史最大最残酷的反腐风暴。
没错了，王岐山的中纪委巡视组就好像钦差大臣一样横扫各地。五年的时间，440名省部军级高官全部冧晒，连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凌继华这些重量级的人物都应声落马。
那五年是集王体制的黄金时期，王岐山权势一度压过了李克强，官场流传了宁愿见阎王亦都不见老王，意思呢就是贪官宁愿自尽亦都不想落在王岐山的手中，因为呢那个真是生不如死的。
是啊，还记不记得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政协会议上跟王岐山公开讲的那一段话，他说我刚才见到你的第一感觉是特别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没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会这么紧张，我是希望所有有事的人见到你都紧张，这个是老百姓的想法。这句话其实讲明王岐山不单止是一个可怕的狠角色，同时亦表达了老百姓的心声，支持王岐山大胆做，更反映出在江泽民淫乱治国的背景下遍地贪官。
老百姓那几年真是看到希望，茶余饭后都是为反腐拍手叫好，因为王岐山是爆青天，坊间还戏称他是 边度有大老虎，边度就有黄岐山。嗰几年官场简直就系人人自危，而且公开放话，党内没有铁拇指王，更系被媒体广泛引用，成为咗最强震慑。有啲小故事呢，亦都系非常典型嘅。比如有官员半夜接到中纪委电话，吓到第二日开会都精神恍惚啊，仲自嘲话接到王书记电话，今晚就唔使瞓咯。所以呢，嗰几年黄岐山几乎官场寒气嘅代名词，既高光又凌厉，成为咗习近平整合权力最核心嘅棋子。
但系同时呢，咁样嘅高光亦埋下咗佢日后被微妙边缘化嘅伏笔噶噃。佢主导嘅反腐运动，表面上就系清廉建设，实际上呢，却系一次对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嘅定点清除，刀锋所向，都是对习近平权力构成威胁的山头。
是啊，有人说如果不是习近平最后刹车，黄岐山那把刀已经磨到了江泽民和曾庆红头上了，真的可能将整个派系一锅挑起。但是江泽民和曾庆红呢，就用支持习近平修宪连任换取习近平鸣金收兵。
所以呢，反腐止暴，黄岐山亦因此开始被边缘化了。他自己很清楚权力运动的残酷，还推荐下属到旧制度与大革命，警告改革不慎就会引发革命，暗示必须靠铁腕来到维稳，反腐不彻底会卷土重来。
不过2017年十九大呢，他没入常委，卸任中纪委书记，转到2018年成为了国家副主席。这个角色基本上是没有实权的，但是见证了习近平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的一幕。有人说黄岐山之所以支持，和习近平给过一同连任的承诺有关。
是啊，2018年3月他虽然成了国家副主席，但是呢，却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个没有任何党内职务的副主席，等于是个虚衔。袁鸿兵还透露过内幕，说习近平在十九大前曾经承诺黄岐山不会给他退休，就算超龄亦要保住他常委的位置。可惜后来习近平的亲信好像蔡奇他们认为黄岐山有野心，继续留任是会威胁习的权力，结果习近平就反面不认账了，只是给了他一个没实权的头衔。这样一来，黄岐山就被彻底边缘化了。
其实这一步亦都是两人关系开始紧张的导火线，从昔日的左右手变成了可有可无了，这个落差真是太大了。
那就到了2022年的二十大了，黄岐山连个虚职的副主席亦没得连任，副主席就换成了韩正。另外从2017年开始，他的丑闻接连不断，海航倒闭，亲信落马，家族的资产被曝光，郭文贵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黄岐山不再是生杀予夺的反腐沙皇，内心的失落时不时被外界解读出来。在一次博鳌的论坛上，他在全世界的镜头前说自己只是一个临时的主持人，唯一的任务呢，就是为习近平讲话布幕。
嗰刻众人都睇到出嚟啦，老王嘅实权已经不在㗎啦。当年嘅羽翼亦喺新一波清算入边被连根拔起。自己嘅心腹任志强、董宏、田惠宇、范一飞一个个被查被判，几乎全军覆没。打狗都要睇主人嘛。习近平对黄岐山的旧部的清算，刀刀见骨，毫不留情。黄岐山呢，就眼睁睁地见到，但是呢，就却是无能为力，还在公开场合对习近平三呼万岁，讲话咩两个确立是伟大成就。
你说是风水轮流转又好，或是被习逼反又好，总之目前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的人马呢，亦是一波波咁冇晒啦。可见中共体制入面冇边一个高官能够真正置身事外，亦冇一处系安全㗎。 返回到9月3号天安门成立的那一幕，老王的微笑和白衬衫更似是睇透了游戏规则之后的释然。
这个帮习近平清君侧出生入死多次遭到暗杀的得力干将，最后被冷酷无情地踢出局了。如今神似归来，确实是令洪朝巨震。谁都明白这一次很可能是回来覆桌。
其实上天给每一个人都是慈悲与公平，而且是一再给机会。今日的王岐山是不是能够捉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呢？在看清中共体制只有权力与利益，没有真正的盟友之后，不负众望，为解体中共发挥关键的力量，完成最后在人间的使命，这个或者才是他经历风雨之后真正能够留下的历史价值。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了，多谢大家收看，也都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同埋分享你哋嘅观点，我哋周末再见，拜拜。